十四集。
看你往哪跑，抓住你了。
来呀来呀，你抓不住我的，来呀。
王冰在芦苇丛中奔跑着，却突然看不见韩小林的影子了。他着急地四处转着，拨开一片片的芦苇丛。
小林，小林，你在哪儿啊？
他拨开最后一片芦苇丛，却看见未名湖上的一层薄冰。薄冰有个口子，岸边放着韩小林的凉鞋。王斌吓呆了，跳入湖中，在冰水中奔跑寻找。
小林，小林！
王斌一下子在床上坐了起来，满头冷汗。他回过神来，心口还在剧烈地跳个不停。老式电扇还在转着，仓库里面黑着灯。他身下的吊床还在忽悠，犹如坐船，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自从到达香港，他的心跳就很不正常，忽快忽慢。他拿起水杯喝了两口，缓缓自己又点着了一支烟。同一时间，在修车铺的二楼，失眠的上官晴也点着了一支烟，哆嗦着手抽着。他紧紧头上的绳子，黑色的吊带背心都被汗水湿透了，紧紧贴在身上，露出了凹凸的曲线。他起身，穿着黑色吊带背心和白色内裤，光着脚走到武器前面，拿起56冲锋枪，没有任何目的地拉着枪栓。仓库里，王斌从吊床下脱下自己湿漉漉的背心，拧了拧，穿着短裤拖鞋，背上自己的书包，踏上去屋顶的楼梯。旁边的吊床上，肖天明还在睡觉，右手握着放在胸前的手枪。仓库顶上，雷鹏在暗处的阁楼里面抱着 SVD 狙击步枪在值班。他看见王斌上来，没有任何的惊讶。
这地方太热了，我也睡不着，也就没叫你换班。
说完，他把烟伸进喝干的易拉罐的口子里面抽着，这样便没有任何火光。王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湿润到底的空气还不是让他很舒服。这种秘密潜入是王斌小组经常要执行的任务，互相配合也到了一定的默契。拿着某进出口公司护照的四个年轻干部进入香港以后，就跟随来迎接他们的徐公道来到这个安全点。魏处长去安排他们出境回大陆的路线，他们就要在这里苦等命令了。王斌把狙击步枪接过来，手划过乌黑的枪身，举枪瞄准远方。夜视瞄准镜里面绿油油一片，复杂混乱的街上空无一人。同一时间，在修车铺的二楼上， SVD 狙击步枪抵在上官晴的肩上，他拉空枪试验撞针激发力度，随即放下狙击步枪，拿出箱子里面的一盒狙击步枪子弹。他拿出工具，开始重新装药，让子弹射程更远，精度更高。锉刀在细致地锉着弹头。
我有一种预感，我们这次要遇到情况。
王斌看着远方，眼里露出阴郁的神情。
你说贼欧投诚是个圈套，
他是不是圈套都不关键，关键是有人在等我们。我的预感很不好，希望我是错误的。
子弹一发一发压进弹夹， 修车铺里，上官晴用女人特有的细心擦拭着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和枪身，她的长发扎进白色发带里面散下来，汗水顺着白皙的脖子流进胸前高耸的乳峰之间。他把狙击步枪擦好放在箱子上，又拿起五六冲锋枪。
如果贼欧真的掌握什么对手的机密，又嘴巴不严，他们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让他走的吧。
我还是没想明白，他们真的敢制造流血事件吗？本来是隐蔽战线的斗争，如果真的干起来不曝光了吗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
也许他们派来个影子杀手呢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，无论是死是活对他们都没损失。
你怎么想到的？
嗨，美国电影啊，老美就爱玩这个。
王斌没笑容也没说话，就是看着远处。修车铺里，上官晴擦完手枪，将子弹上膛又退膛，完成这一切之后，他闭上了眼睛，将枪口贴在自己红润的嘴唇上。
妈妈，保佑我。
在你们情报系统内部，有隐藏很深的鼹鼠。
代号贼欧的 T 地区情报总站香港站副站长林路，对着面前的徐公道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级别很高，所以我的安全肯定是受到威胁的。
这个不是你操心的问题，我既然说了可以把你带出去，那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但是我想知道的是，你到底对这个鼹鼠知道多少？
知道很多。
林路带着洋洋自得的笑意。
你想要的我全有，但是我必须首先到大陆才能全说。
我们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。
哼，你我都是搞特工的，谁心里没点小九九？我在香港全说了，马上就是没有用的臭皮囊。你们才不会管我的死活呢，早就没影了。
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触了吧？从和你接触开始，我没有哪次违过约吧？不要以为少了你，地球就不转了。
你什么意思？
只要我一句话，偷猎行动马上取消。
徐公道说着，眼中射出寒光。
我们所有来接应你的人，全部都撤回国内。由于你出尔反尔，我们的合同解除了。
徐公道一排沙发站了起来，守在门口的王斌拿过来他的草帽。
我们共产党从来都欢迎任何愿意回归的朋友，但是我们绝不和拿民族利益做砝码的人做交易。告辞了。
林路听了急忙站起来。
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没什么可说的了，行动取消，我们没什么可谈的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你自己保重。
我说是冯云山。
徐公道和王斌都是一惊。徐公道回头狠狠地盯着林路。
你要知道你是在说谁。
哼，我知道是冯云山，你们的主管局长。
徐公道大步走到他的面前。
你再说一遍。
冯云山，他就是人马座。
那证据呢？
最简单的例子，你们隐藏那么久的039号，除了冯云山没有人可以知道他的底细。还有017号，他只对冯云山一个人负责。
你的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证据，这些根本不需要你来告诉我，我们全都明白。
冯云山在瑞士银行有个秘密账户，我知道密码，我有每次给他打款的直接证据，还有他取用的证据，我还有他秘密在香港和我们的人接头的录音，但是现在不在我身上。
王斌的眼中冒出怒火，但是还是把话压了回去，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他说话的份儿，只有忍着。
哼，你这套把戏留着蒙小孩子吧，我们走。
等等，我还有一个证据，冯云山有个养子叫王斌，现在是你们的人，我知道他所有的底细。
王斌震了一下，稳住了。徐公道慢慢转过身来。
你都知道什么？
王斌是你们殉职干部的孤儿，8岁到北京，在橘子胡同上学，他的女朋友是小学同学韩小林，后来去了 A 国留学，再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，一些特殊的变故。
什么变故？
王斌脱口而出。徐公道冷冷看了王斌一眼。
我不能在这里说，只有我确定我安全才可以说。冯云山不仅出卖了他的手下，还出卖了他的养子，他是真正的鼹鼠，埋在你们内部很多年，是我们情报总站的镇站之宝。
王斌咬牙坚持站稳。徐公道冷冰冰地看着林路。
我留下也活不了，还不如跟你走搏一搏。
林路说完了，觉得自己痛快了。
更多的情况，我觉得和你们专门负责内保的干部交代更合适。至于王斌的女朋友韩小林的事情，也属于我们的绝密行动，我必须在大陆安全的地方说。
你就在这儿待着，1分钟后有人会来接你。
徐公道说完转身出去了。王斌看了林路一眼，跟出去了。林路松了一口气，疲惫地坐在沙发上。王斌出了酒店上车后有点心神不定。徐公道冷冷地看着他。
王斌，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作？如果不能做，现在就给我回北京，我不需要懦夫，我需要的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战士。我可以。
王斌咬着牙面对徐公道。
我只有一个信念，对党绝对忠诚。
那你就给我忍着，给家里发报，这个人我们带回去，至于怎样处理是回去的事儿。如果他是故意来扰乱我们视线的双面间谍，那也是个死剑，只要踏上大陆的土地，那么就由不得他胡说了。
是。
王斌发动了汽车，眼泪在眼角打晃。对面的楼顶，上官晴看着那辆车，他拿起望远镜观察车里，车挡住了王斌的脸。他转向酒店附近，仔细观察着下面的街道，脑子在思考着。不一会儿，肖天明和雷鹏一前一后带着林路出来，上了另外一辆车，开车的是个女孩。车混入车流当中消失了。上官晴看着面前打开的香港地图，在思考着。香港闹市的一个宽大的公寓楼内，这是第二个安全点。从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四面八方的交通，视野开阔。王斌站在窗户前，无声地观察下面，神色严峻。林路被安排到里屋，楚静在给他化妆，肖天明在制作伪造的证件。雷鹏坐在门口，手里抓着怀里的黎明顿散弹枪。王斌一直就这么沉默地站着，没有任何表情。徐公道和魏处长走了进来。
今天晚上打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走。
王斌深呼了一口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他闭上眼睛又睁开，还是那么冷峻。他强迫自己的脑子不去想冯云山，不去想韩小林，不去想和这个任务无关的一切事情。是的，自己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情报干部，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。
我必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，不折不扣。
两辆破旧不堪的轿车毫不起眼，在黄昏当中的香港街头穿行。雷鹏驾驶第一辆车，旁边是萧天明，第二辆车的司机是王斌，楚静坐在他的身边，化妆后的老人林露和徐公道坐在后排，再后面还有一个徐杰指挥的当地的内保小组，不过没跟那么紧，隔了好几辆车。天气很热，化妆后的林露出汗不顺畅，很是难受。徐公道目光警觉，
这种时候万万不能出现任何疏忽。
王斌无声地驾驶着汽车，这车虽然外表破旧，但是马力强劲。交警在街上指挥交通，和天气一样懒洋洋的。这时一个驾驶摩托的女孩背着大提行箱和他们并排等在红绿灯处，女孩戴着几乎遮住半个脸的大墨镜，用来防尘的纱巾围着下巴和脖子，长发在热风中飘逸。王斌的眼睛职业性地向左飘了一下，看见女孩的侧面。上官晴也正好往这边，似乎很无意地看，看见了戴着墨镜的王斌那棱角分明的脸部轮廓。上官晴愣了一下，脑子里面在瞬间闪过那片芦苇丛。走神的上官晴摩托车撞在了王斌的车头，王斌急忙停车，按照预案楚静下车了。楚静拿出一卷美元塞在上官晴手里，
不好意思，我们赶路。
上官晴从地上爬起来，神色还在恍惚。楚静掉头上车，王斌把目光从上官晴身上挪开，开车走了。远处的车内，一个精干的中年男人注视着上官晴，他看到上官晴呆了半天，又扶起摩托车追过去了。王斌开着车尽力让自己稳住，眼睛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湿润了。他伸手去摸，手指是湿润的。他从后视镜看见了那辆摩托车又逐渐追上来了，那个戴着墨镜的长发女孩背着大提琴的箱子在车流中穿梭着。上官晴在风中流着眼泪，她以为自己是被风吹的。她擦着王斌的车头过去，头又开始疼了。她咬牙坚持着，加速离开了。王斌看着她的背影，皱着眉头想着什么，但是他总觉得脑子一片空白，好像什么都没想。上官晴将摩托高速开到一栋废弃的烂尾楼，他下车后解开腕上的绳子，直接扎在额头上，紧紧勒住，哆嗦着手取出药片吃下去，擦擦脸上的眼泪，提着大提琴箱子走向工地电梯，按下按钮。电梯很野蛮地启动，上升了。此刻在轿车上，王斌的脑子一直在闪现刚才的女孩，突然他的脑子定格在大提琴箱子上，他猛醒过来。
有刺客！
两辆车已经拐上车流稀少的机场高速，在公路上孤零零的。王斌的话音未落，一颗狙击步枪子弹已经穿透车前玻璃，直接打在他的胸口。王斌在一瞬间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痛楚，他狠狠踩住刹车，身子撑住在方向盘上。楚静拔出手枪，赶紧拉住王斌
下车。
徐公道带着林露下车，林露腿都发软。烂尾楼的隐蔽角落，上官晴也眉头紧皱，捂着自己的心口， 狙击步枪吊在旁边。他脸色煞白，顽强地抓过狙击步枪，捂着心口急促呼吸着，再次瞄准。瞄准镜里面的那个瘦高个男人，墨镜已经掉了，他的脸色也煞白，捂着胸口被那个女孩拉下了车。上官晴咬住牙，再次扣动扳机。王斌腿部中弹，一下子栽倒了。
啊！
上官晴尖叫了一声，捂住绞痛的心口。他流着眼泪，握住了步枪，甩开额头前的长发，举枪瞄准。他嘴唇翕动着，瞄准在人群当中奔跑的林路。他果断射击，林路头部中弹，猝然倒地。他再次将目标对准王斌，要为自己受到的虐待复仇。此时王斌昏迷在萧天明的怀里，血在流着。萧天明高喊着招呼后面跟上来的内保小组。上官晴咬牙再次射击，子弹打中王斌的胳膊，击穿了，打在萧天明身上，萧天明也倒下了。他拔出手枪对着这边盲目的射击着。上官晴受不了头疼和心口绞痛，捂着心口蜷缩起来。那个一直跟踪他的中年男人从后面闪身出来，他拔出手枪，上膛